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分享四篇小弟子法会的心得交流稿。首先是2016旧金山法轮大法小弟子法会的两篇心得交流，题目分别是我从幼儿园到四年级的修炼体会和旧金山小弟子救人的迫切。之后再和大家分享2015年新加坡法会的一篇发言稿，题目是中学生做浊世清廉。接下来和大家分享2015年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一篇发言稿，题目是12岁大法小弟子修炼路上不迷途。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修炼体会。
我从幼儿园到四年级的修炼体会。师父好，同修好，我现在读四年级，从我修炼法轮大法开始，我遇到很多考验。我最近的考验是关于嫉妒心的问题。有一天，我的老师表扬了一名叫杰克的同学，因为他平时功课很差，可是这次他在加速阅读测试中得了100分。杰克随后来到自己的座位上说，太棒了，我得了100分。他是我从三年级就不太喜欢的一个同学，他这么一教，让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关于妒忌心时说的，这小孩从学校跑到家，那门没等开开，那屋里已经骂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嘚瑟什么？谁没打过100分？我知道我是一个修炼人，可能这只是一个考验，我试着冷静下来，而不是想不好的事情，不用我对法的理解来帮助我不去嫉妒他。于是我向他表示祝贺，这一关我过了。在三年级，我就曾和杰克发生过冲突。有一天，我和我的朋友吃完午餐正要离开，突然杰克来到我面前告诉我一些东西，又吐口水在我的头发上。我马上跟老师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我想这小子一定是脑子有什么不对劲，然后我被送到了浴室清洗自己。几天后，我被送到校长办公室告诉事情发生的经过，因为杰克一直说谎。事情平息后，我想我没有很好的过心性关，因为我没有完全用法来衡量这件事，而且我也没有向内找，看看自己是不是之前说了什么让他不开心的事。另外有一次在四年级时，杰克在离我2英寸远的地方把球丢到我的脸上，这一次我想自己过关了，因为我没有想不好的事情，我告诉了老师和我的父母，在几天内我们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此外，在幼儿园的第一天，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的名字是李夫，他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在做我的朋友的头几天，他总是很粗鲁地对我，比如当他生我气时，他会对我动手，他这样对我时，我会谢谢他给我德。我从来没有报复过他，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的英文并不好，而且我也不想找麻烦，即使当时我知道如何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我还是不会和他吵架或对他有任何不好的想法。后来当我能更严肃地学转法轮时，我意识到我那时可能过了心性关。在我的学校里有一个叫山姆的孩子，没有人喜欢他，因为他同正常的小孩是不同的，比如他在跑步时，他跑得非常缓慢，所以他有时很不开心。一开始我不想去接近他，因为我不想因为他而影响了我和别的同学的关系。然而到了后来，我想起我应该关心别人和与人为善，法轮大法教人真善忍，我按照法理决定应该让他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做，所以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朋友们，他们也同意让他做，尽管很多时候山姆并不同我们在一起。以上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些修炼心得体会，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修炼体会。
旧金山小弟子救人的迫切。尊敬的师父好，同 同修们好，我是飞天十一年级的学生。最近的一年中过了很多关，感受最深的就是救人的迫切，还有如何做到师父说的，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转法轮。我悟道，修炼就是不断的吃苦，磨练自己的意志，消去执着。有时候一些关很难过，但是在关键时刻能够想起师父和大法，信师信法就能过去。我时常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甚至非常细微的事情都会帮我们，真的是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修炼是严肃的，过去的一年里我感到修炼十分严肃，哪怕是很忙的时候也一定不能放松自己的修炼。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根本，救人是我们的责任，这两者都得做好。去年有一段时间学校演出特别忙，每天从早忙到晚，我对自己的修炼也有放松。在参加一个舞蹈比赛的前一个星期，我和同学在冰冷的大厅里练习翻腾，我咬着牙硬逼着自己练习，结果在翻潜艇落地的时候，我的膝盖扭了一下，第二天整个膝盖肿起来，走路都走不了。正在演出的前夕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是邪恶在干扰。我向内找，找到自己一颗不愿意被人说的心，是非常不好的心，还有很多被常人心带动引起的执着。我意识到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经过这件事，我悟到我们应该去主动修去执着，而不是问题出现了才去被动的修，这样才能很快的提高。通过学法练功，两个星期后我就去上舞蹈课了，也展现出大法的超常。不过后来读了一篇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一名老同修也是扭伤了膝盖，但是同修通过正念否定，十分钟膝盖就恢复正常了。跟同修比，我还有很大的差距。
救人的迫切，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救人的迫切感。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过，你的修炼是为了救度众生，誓约的最后是这样的，不做能行吗？我有几次在中国城讲真相，觉得像云游一样，首先要放下一个面子心，还要不被常人的表现所带动。救人的时候需要保持很强的正念，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要非常坚定。有一次几个常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升起了不好的念头，意识到后赶快灭尽那个念头，心里感到懊悔，怎么还有这么不好的念头呢？我意识到之后，马上有一个慈祥的老爷爷主动问我要资料。救人的时候真的需要保持纯净的心态，这样发出的能量才是纯净的。还有我的一个最近的体悟，就是关于小弟子如何救人。很多小弟子不重视讲真相，我们应该想到师父和大法被污蔑，那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我们真的要尽全力讲真相。因此我加入了一些救人的项目，我觉得最难突破的就是面对面讲真相，但是这样的效果也最好。我小时候就随父母去景点发资料，但是不怎么说话。前几年又加入真相电话平台，向中国大陆拨打电话，开始很紧张，有怕心。正念强的时候，加上同修准备好的稿子，我也劝退了几个人。但是我发现自己对中国的很多事情不了解， 讲真相的时候，经常被对方的问题问住，感觉很被动，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也许不适合我。今年年初，我加入了奇象自由的项目。奇象自由是由年轻弟子组成的讲真相项目，通过骑车的方式呼吁停止在中国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和营救大法弟子的孤儿。去年30位小同修骑车横穿美国，我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很多世人来了解真相，救人的效果很好。我很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能够以小弟子的身份揭露迫害，世人也能够理解。奇象自由的项目也给了我一个修炼的环境，让我们能一起比学比修。有的小同修一天能学3个小时的法，救几十人，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平日在学校的日程非常紧张，舞蹈和文化课的学习，讲真相的项目和学法练功一样也不能落下。虽然加入了这个项目，我却没重视起来。有时候救人就像完成任务一样，直到今年去纽约参加完法会，我越发感到救人的迫切。回程时，我决定在机场救人。在机场里，我先学了会儿法，抬头看见大厅里的一块广告牌，上面用英文写着：“你不能停止，只能向前。”感觉就像师父在鼓励我。我看到有一个老爷爷立在窗户旁边，衣着打扮非常的不起眼。这时我想起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我告诉你们呀，有的极高的那些神比针尖还小呢，却威力无比，瞬间会变成巨大的神。救人不能有分别心。”我走到他旁边向他介绍奇象自由，本来5分钟就能说完，他却和我谈了1个多小时。他告诉我他是个投资人，是专门帮别人扩建项目的。最后他和我一起照了相，对我说：“你这样一个年轻人毫无顾忌地就向我走来，你才17岁就有这样的抱负，你将来一定会成功的。”这个老爷爷和我互换了联系方式，希望能进一步给予支持。我知道以我的性格，我是不会主动和陌生人交谈的，但现在为了救人也能面对面的讲真相了，我突破了怕心。我知道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谢谢师父。我想起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宇宙众生的希望，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听到这句话，我感慨万千，觉得只能努力精进了。希望我们以后都能以大法和救人为重，尽量放下自我。在别的同学都在紧张地准备申请大学时，我很多时候都不会担心自己的未来，因为我知道师父都替弟子安排好了，无论做什么，去哪里，只要能助师正法，我就觉得很开心。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16旧金山法轮大法小弟子法会交流稿。修炼体会。
中学生做浊世青年。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中学生，有幸在2014年加入天国乐团。在这之前，我曾遇到过一些阻力。首先，我的妈妈反对我的加入，那时我刚升入政府中学，妈妈希望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她害怕每周的练习会影响我的功课。一开始我也有些动摇，因为我的成绩不算很好，但是我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没有放弃。后来妈妈再也没有反对过我去参加团练。为了可以更好的学习乐器，我决定把在学校原本是合唱的课外活动换成乐队。当我和一位负责老师谈这个问题时，老师一脸严肃地对我说：“我不赞同我的学生去乐队，如果你去了乐队，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训练，这将会严重地影响你的成绩。”我又尝试去和另外几位负责老师沟通，可是他们的答复都是不可以。一开始我有一点气馁， 转念一想，如果我做的是对的，那么我就应该坚持。我开始用正念去和每一位老师交谈，终于成功地换去了乐队。那些反对过我的老师，本以为我的成绩可能就此一落千丈，然而事实却令他们意想不到。我的成绩不仅大大的提高了，变成了班里的第一名，并且还顺利地升上了会结班。同学们看到我的变化也表示不可思议。其实我明白是师父在给我开智开慧。作为一名中学生，我所面对的困难和诱惑也很多。现在大部分的青少年最大的诱惑就是电子产品。我每天早上等巴士时，就会遇到许多身穿校服的学生，戴着耳机大摇大摆地走过，或是低着头专心致志地玩着手机。在巴士上最常见的一幕是两个穿着相同校服的学生见面后简单打一个招呼，接着便各自掏出手机一言不发地玩手机。如果你恰好没有手机，那么周围沉寂的气氛会让你很尴尬。这些电子产品对于青少年来说已经是不可缺少的随身物品。有些青少年还学会了攀比，人们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这就是电子产品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我最初也是非常沉迷于他们，比如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看 YouTube 或一些社交软件。上学的路上会用手机玩一些小游戏打发时间。每当我到校后，看见朋友们都在忙着玩手机，我只好也拿出手机来听音乐。直到有一天我在学法时，读到师父提到了这些问题，我被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我不是在利用这些产品，而是在被他们利用。我决定改过自新，于是我把游戏和一部分的社交软件通通卸载，再把师父的讲法录音下载到手机里。这样每天在等巴士时，我就可以戴着耳机来听师父讲法，既可以保证每天都学法，又不会白白浪费时间。在学校里我也会遇到矛盾和冲突，所以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记得一次我因故缺席了一天，我的一个朋友主动帮我拿作业。第二天我向他要作业时，他告诉我他把我的作业忘在家里了。可是后来他说他的家里没有，我的作业可能是丢了。他一边说一边笑，我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但是我看他一直没有拿出作业，我有一点担心了，因为那个作业是要算成绩的。后来一位同学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我的作业，我心里很不舒服，心想他一定是嫉妒我的成绩比他好，他一定是想让我考得比他差，或者他故意让我交不了作业被老师骂。我越想越生气，正打算冲上去找他理论一番时，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也许这是师父在考验我的心性，我怎么可以生气呢？我朝朋友微微一笑，并感谢他帮我拿作业，一场冲突就这样避免了。最近在乐团里发生了一件事，我知道那是师父在点化我。一天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乐器去公园参加团练，当我抵达公园时，我发现和我一起吹小号的同修阿姨没有来。我有一些紧张，因为我以前一直借同修阿姨的乐谱看，而自己又没背下来完整的曲子。别的同修都不是吹小号的，所以没有人能借我乐谱。当指挥让我们吹奏时，我才彻底慌了手脚。以前浑水摸鱼的我，如今在大家面前原形毕露，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从那次教训中我明白了，做事情不可以总是依赖别人，自己要努力做好三件事，只有这样才可以走好自己的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修炼体会，12岁大法小弟子，修炼路上不迷途。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叫王子璇，今年12岁了，非常荣幸和喜悦能有这个机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一起交流切磋。去年1月份，我跟妈妈来到英国，从我出生起，妈妈就给我读法，使我融在大法的修炼环境中。从小我就同妈妈一起修炼，小时候妈妈带着我读法很精进，我很小的时候妈妈每天都给我放师父讲法大法音乐，从小教我背红吟，我会说话时能背下来大部分红吟。 妈妈经常和我切磋法理，我三岁半的时候写党十一，幼儿园老师给每个孩子一个雪旗，我趁老师不注意就把它扔到厕所垃圾桶里了，但我还是担心老师会问，就编好一个理由。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告诉了他们，我说要是老师问我，我就说忘在家里了。爸爸笑着夸奖我比妈妈聪明，妈妈说我就不能这样想，应该发正念，不许老师问。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经常告诉我，学校要是有升旗活动，一定要对着雪旗发正念，清理毒害全体老师和同学的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的邪恶因素。我每次都发，终于有一次突然发现雪旗降了一点，很是开心，但是雪旗并没有掉下来，可能还是我正念不足。我五岁时，妈妈开始给我系统的读转法轮，每天晚上妈妈都给我读，三个月的时间妈妈给我读完了一遍，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耳朵也能听到另外空间的佛乐。我七岁的时候，妈妈被邪恶迫害，我两年没有见到妈妈，失去了修炼的环境，天目也看不到了。从那时起，由于没人给我读法带我练功，我也找不到大法书，开始在常人的大染缸被污染了少许。等到妈妈回来后，我由于课业加重，常人的执着心也加强了，修炼没有小时候精进了。来到英国后非常后悔，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决定一定要赶上来精进实修。下面将我修炼的一些经历与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一，在英国救人。去年年初，我和妈妈来到了英国。在英国这个自由的国度中，妈妈被迫害时给我造成的心理阴影逐渐没有了。我们去立祠前一直在唐人街、大英博物馆讲真相、发传单，我也不再害怕。在中国时，妈妈送我上学时教我背红银，我总是左顾右盼，看看旁边是不是有人，只要有人我就赶紧打岔，我生怕被别人听到，生怕再次失去妈妈。在这里我体会到了从头到尾的喜悦与欢乐。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发传单的情景，我们第一天到了目的地，燕姨姥姥家有好多大法传单，非常精美，我非常兴奋。第二天姥爷带我们出去遛弯，我们就一边遛弯一边发传单，只要有人接下来我就很兴奋，我终于可以在大马路上发传单了，不再害怕了。周六燕姨姥姥带我们第一次去唐人街时，看到这么多不认识的同修，我非常开心，感到很亲切，因为我从小就认为大法弟子是一家人。那天还赶上给师父拜年，我们大家一起照相，我觉得自己幸福极了。妈妈还带我去了大使馆发正念练功，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以为都快夏天了，也没有多穿衣服，没想到那里非常冷，阳光照在了对面，警察穿着单衣，而我们穿着棉衣还冷得发抖，我和妈妈很感动。在国内国外，大法弟子修炼的环境不一样，承受的艰难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国内的大法弟子是冒着邪恶迫害的危险，顶着重重压力去做，而国外大法弟子则是另一种修炼环境，另外的一种辛苦付出。在唐人街参加弘法活动时，我胆子比较小，别人不接传单时我就不好意思了，很胆怯。我刚来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挑着人发，看这个面善就发这个，那个看着凶就跳过去。随着学法和同修妈妈交流，我逐渐明白了我是大法小弟子，助师正法是来救他们的，我不应该那么胆小，更不应该不好意思， 我找到了很多不好的执着心，维护自己，爱面子的心。要是有人不要，不理睬我，或说了几句不好的话，我一下就蔫了，生怕这几句话会伤害到我那强大的爱面子的心，保护自己的心。虽然现在我还没有完全放下自己，我还是要努力去掉执着自己的心。
二，提高心性。去年八月份，妈妈带我去大英博物馆发传单，我穿着很醒目的黄色 T 恤衫，那时正是旅游季节，游人很多，我们每天都能遇到很多中国人。有一次，我在后门对面的路边，那里没有交通灯，我正在快速地横穿马路，一辆卖冰淇淋的车突然从我侧面开过来，我的大脑当时一片空白，只听当一声，撞在了我的肩膀后面，很多人都被惊动了，我竟然听不到耳朵边的嘈杂声了。等我睁开眼的时候，那辆车也无影无踪了。当时我只想了一件事儿：我现在穿着大法衫，给世人留下不好的影响怎么办？那时我心里只想到了维护大法形象，并没有想自己如何。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结果我连皮也没破，虽然当时很痛，第二天就没事了。回到家，我向内找，我发现我老是说得多，做得少，还爱向外找，维护自己，爱面子，而且还有点好吃懒做，贪玩，这些执着心都应该去掉。
我和妈妈经常闹矛盾，原因也很简单，我总是浪费时间，做事马虎，丢三落四，学法练功发正念也做得不是太好，妈妈总是批评我，我也想要改掉，可是贪玩的时候就忘记了。从妈妈被迫害那时到现在，我总是边做边玩，一直到现在都是懒懒散散的样子。妈妈说我的时候，我觉得妈妈口气不善良，妈妈指责我时，我心里不愿意，但是我怕妈妈更不高兴，就向妈妈道歉。不过妈妈说她也要改变自己，用正面的方式鼓励我，不再指责我了，我非常高兴，我要努力实修自己。我还有贪吃贪玩的心，维护保护自己的心，生怕自己被伤害到，做事都是要按照自己的角度去想问题，不考虑别人。我是大法小弟子，应该事事按照真善忍向内找。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地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师尊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以后要学会按照大法要求，实修自己，提高心性。现在我们搬到伦敦了，我每周都要和妈妈去唐人街或是大英博物馆讲真相，助师正法，多救人。三，学法练功。我明白每天都应该学法练功，可实际上并不能保证做到，有时学转法轮时好像就读不进去似的，不入心，看了好几页了，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看什么。后来明白这样是学法不得法，还不敬师不敬法，可能是思想业干扰，也可能自己有贪玩的心，执着心上来就静不下来。妈妈也让我发正念清理自己。到了英国，我突然发现我不喜欢练功了，觉得抱轮很累，打坐腿会疼，经常练着练着，因为累了动作就不标准了，不重视练功，有时候能偷懒就不练了，觉得学好法就行了。同妈妈切磋，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学法练功是根本。由于我最近懒惰贪玩，老是不想练功，老拖着，被旧势力干扰的越来越懒散。我想以后要努力做到天天学法练功。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一件也不能落下。
四， 珍惜修炼机缘。我看了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圆满的分数线，触动很大，自己心里也给自己打了分，结果发现很糟糕，三件事并没有真正的去做好，各种执着心很多，学法、练功、发正念静不下心。我问自己，这算得上是真正的修炼吗？我还算不算是修炼人啊？师父写的《红银三痴》给我很大的启悟。人生短，来住店，别忘来时发的愿，踟蹰路上名利情仇，何时醒悟返家院。如果没有修大法，恐怕我如今也是常人中随波逐流的其中之一呢。我幸运得到了大法，我一定要珍惜修炼机缘。写这篇交流文章时，我认认真真地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2015年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学法背法，
学法背法的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银。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银二中的第81首诗，天门已开。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天门已开，佛恩浩荡度众生，再造乾坤大法来。宏愿穷体天地固，正威正弘正三才，世人能醒正念出，万古天门从此开。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银二中的第82首诗，诗的题目是怕啥。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各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这次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次节目再会。